out of here if it's a pass.
Okay.
所以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来参加第一次的这个 GAC 的公开论坛。我这个是，那么现在呢 ，Chappelle 他会到来这边来主持大家的这个论坛。那么，每个人都认识他，因为他是以前我们的这个 GAC 的成员，也是董事会的以前也是董事会的成员。如果你们是坐在后面的人，可以坐到前面来，因为前面这个桌子上面有这个麦克风，你们可以讲话，我们可以互动。这个时候呢。所以你啊，在前面的这个位置，大家不用害怕，可以到前面来了。你们可以随便占用这些位置，因为我们现在是希望能跟你们互动的。所以我现在啊 ，Bertrand， 你们来做来个主持吧，非常感谢。我就首先要做，稍微有点晚了五分钟。但是我们开始之前呢，我首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把手举起来？如果你不是从盖克来的，那么现在请你举手。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需要知道这个会呢是由于 ATRT 的这个报告而今天产生的这个论坛。为什么我们在这边呢？就是要来给大家解释盖克的作用职能是什么所以呢，请你这个考虑到，因为你可能是虽然你们是坐在后面没有这个麦克风，但是你们这边你们是我们的主要观众，而不是那些盖克成员，他们已经知道这个经历了。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个会议的建议的目的呢，是因为呢，就是我们知道，就希望这个。把这个我们这个会议是一直把各国能够一直带到同样一个屋子里面来进行讨论，但是我们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呢，因为是国际性的这种会议，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代表各自的利益，大家不一定这个交流，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 GAC 的这个职能是什么，另外尤其是我们在这边使用的一些原则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我们其他的社区来讲，了解这些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有现在的时间很紧，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议题在这里。那么我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下面我们下面分成不同的这个题目。那么第一个题目呢，就是首先是我要给大家简要的做一个全面的介绍基本情况。那么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是来讲这个，就是不同的这个 GAC 的这个成员，他们在不同的工作小组里面，他们怎么为这个会议做准备，而且呢，他们这个工作小组是怎么样工作，然后在内部他们之间怎么相互交错。那么现在 Nicholas 他是从波拉圭过来，和这个 Susan 呢，你要做吗？你不做啊 ？OK， 好，我明白了。那就是 Manel， 他从这个这是埃及代表也会参加，当然还有 Heather Dryden， 他是我们的这个主席，他是从加拿大来的。那么还有呢 ，Trudy 他是从意大利来的。他们呢，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责任在这边跟大家解释这个公报是怎么样准备的。而且呢，过去这个GAC 的这个公报都是怎么样做出来的？最后呢，我们就是 Olive Allen， 他是从这个ICANN 的工作人员过来，他会讲到他们在那边为GAC提供的这些帮助和这个支援都是什么。那么我现在很快呢，马上就要在第一步，他就是交给这个瑞典的代表，他有一些幻灯片要给大家看。这样子，我们希望呢。在十分钟之内解决可以吗？可以，那可以开了，可以开始了。但因为我现在这个给大家做幻灯片，我给大家做了10个，但是如果呢，我们可以就这个第一个幻灯片放上来，然后就换到下一个吧。你在这边，我这儿能不能这个变换呢？谁在变换我的幻灯片呢？那么这个GAC呢？ 就是我们那天量的时候，从这个那天才决定的，哦，是从1998年开始就成立了，所以我们这个是，那么David 是在1999年成为第一位的主席，那么也就是那时候开始的。下面呢，再看再往下，嗯，所以呢，现在可以看到。有关这个政，就是有关的这方面的信息，就是我们对这个 ICON 的承诺是什么？因为它是这个认识到这个 GAC 的重要的作用，在这个公共政策方面，在对于 ICON 来讲，而且在这个里面呢有很详细的说明啊，你可以看到在下面它的承诺都是什么。首先，这些GAC 的信息呢是不是非常精确的？而且呢，他们这个我们 GAC 也是应该给他们提出建议的。那么下面一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呢，就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政策所提供的规章是使用这个 ICAN 的这个章程。而且呢，这个 ICAN 的这个章程，它就这个管理我们的工作，制定我们的工作，而且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工作呢，在这个做进行的过程中，要把这个我们要体现这个 ICAN 的这个核心价值。而且呢，就是对于这个从不管是政府还是这个公共部门，在这个政策方面所做的这些决定。
同时这个章程里面也有一些文字对这个 GAC 的建议呢如何做出反响。那他这个规定呢，就是政府咨询委员会应该是提供建议，所以呢这个 GAC 它不是做决定的一个这个机构，只是提供建议，他对公共政策提出建议。那 GAC 的成员身份呢，它是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参加，我们现在是142个国家，所以现在人还挺多的。而且呢还有那些突出的经济，比如说非盟和欧盟，他们也是我们的成员。那还有这个多国组织也可以参与，目前有31个这样的这个观摩组织。那在这次会议呢，一共有61个国家参会，有8个这个观摩员。那在这个高层会议的时候呢，好像我们有100个成员国参加了。那么这个成员代表的他的指定呢，是那些个人他们也是这种轮换的，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顾问带过来，所以有的时候也就是为什么你进到房间这个会议都满员，那就是因为有很多的这个代表还有他们的顾问还有那些替代都过来了，所以也许是一起都来开会。我还没有听到这个房间能够盛放多少人，但是确实是人挺多的。而且所有这些成员以及这些代表呢，他应该是在政府的这个职能单位是在那个地方工作的人员。那我们选举主席呢，他是作为这个非选举成员在我们的董事会。那我们在这个 NOMCOM 也有一些这个选举成员，但是在其他的支持组织里或者是那个咨询单位都必须是非选举成员。那我们有自己的这个特权，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原则，而且 GAC 我们进行自己的审查， 那么在我们的运作原则中也已经解释到了。所以呢，这个公共措施上的公共政策上呢，这个GAC 呢是向董事会来进行建议，那我们是提出建议啊，以及或者说是提出意见，然后来支持我们当今的政策或者是早先的政策。那这个董事呢，董事会他必须要考虑到我们GAC提出的建议。如果他对我们所提出的这个推荐意见呢，他不同意的话，他必须得告知我们，然后必须要跟我们进行互动，如何找到这种中立性的解决方案，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许最终没有一个解决方案，但是从中立的市场上，但是呢，那这个董事会呢，他们就必须这个时候来决定到底应该怎么办，然后是否来照这个GAC的建议去做。那么我们的这个运作原则呢，在这个章程中呢，已经有这个具体的列出来，然后有15个原则，是这个涉及到方方面面。它这个规律我们的范围啊，还有会议啊，还有日程啊，以及这个会员身份的具体规定，以及这个对主席的这个期望是什么，对副主席的期望是什么，我们怎么选举主席副主席，以及我们如何进行我们的这个运作。而且呢，还应该有秘书处的支持啊，或者说是呢，给予这个咨询啊。我们如何来这个公开我们的结果等等。最后一张幻灯片。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回头可能在讨论中会出现，就是我们如何运作。那GAC我们提出建议啊，对这个对这个董事会有用的这些意见，我们不是做出决定的一个单位。我们呢，而且是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如果有任何的人他们没有出席的话，不能达成共识的话呢，那我们的主席呢，那他就是要这个来查看所有的董事会的成员的意见，然后我们也讨论到这一点，而且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而且讲到了这个解析的事情。我的幻灯片就是这些，还不到十分钟呢。那在这个幻灯片，您看见很多的这些成分呢，这些元素呢，每一项都可以进行讨论。很多东西呢可能会具体性的进行讨论，但是我只是想就是那么一两件跟大家说一些。一个就是说，讲到了这个政府呢，它确实是参加到这个GAC里面来。而且在过去几年呢有所增加，也就是142个国家了，已经到达了这个世界上各国政府的这么一个很好的比例，尤其你在考虑到人口的时候。确实是代表了大多数的国家，如果不是95%的这个人口的话， 因为就是这个参与国都达到了60个国家，所以呢，那我呢，这个做过去作为这个法国的代表呢，我觉得很多的国家的这个国际组织呢，他们这个参与国呀，以及这个工作组的那些代表们，真是值得赞美，值得赞扬。啊，那你也讲到了这个非选举的这个联络人，如果你想把这个多说点的话，可以。那这个联络人呢，他是到董事会那儿的那个联络人，那就是主席是吗？那这个是结构性的呢，还是这个还是这个盖克就决定了，这个主席就是从盖克到董事会之间的联络人呀？我想这个是在我做主席之前就已经决定的一个事情，这是他的职能之一。有一个人他是做这个AC 的这个主席，然后另外一个人呢是处理这个联络的事情。因为在章程中有很多的这个规定和原则呢，这个里面有不同的这个事情呢还是比较灵活的，可以选择不同的这种选择，所以呢就像这个公报一样，它是主要用这个主要的渠道来进行沟通。那它有过去有很多的这个原则，有的更具体，但是这个就是那个主要的一个提交建议的渠道，对吧？是的。那现在还有那么两个字的这么一个表达吧，因为有的时候这种表达使得让大家那个引起关注，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按时这个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字眼，比如我们需要来解释一下这工作是怎么做的，因为这个政府在自己国家所做工作，它影响到这个工作的这个反应能有多快的能够进行，或者呢它在这个ICAN 里面的这个工作组的这个工作呢也确实影响到了什么时候以及如何这个建议是怎么出笼，而且呢可能达成这个共识呢，这也是我们很多的讨论中讲到的一个重要的元素，这也是非常敏感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想讲到这一点呢。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特别的什么问题呀？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要提吗？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到下一节去了。那就是等着参加，等着参与这个会议之间的这个工作的流程。我知道 Nicholas Bagalero 还有 Manel。好吧，那您来。我想这个主题的顺序的话，那我想首先是这个在自己国家的政府工作，以及这个会议之间的这个工作是如何进行。那我是帕拉圭的 Nicholas， 我来这个讲一下。首先呢，就是我旁边的这个照相，我与这个照相一点什么关系都没有，因为我知道他好像代表加拿大的一个什么人。然后第二呢，就是巴拉圭呢，与那个打败英国的那个队也没什么关系。那我是这个国家的这个秘书。Cinetech 的秘书处就是我们一个代表我们电子业务的一个机构，就是与互联网相关的。那我在政府的这个职能呢，就是在这个国际的组织之间进行协调。 那我是管这个光纤呀，什么数据中心呀，当然我也是盖克的这个巴拉圭的代表。那关于这个盖克的这个会议呢，我觉得这个也参与呢也是很有限的，因为比如这个巴拉圭，那得看这个GAC的会议在哪儿进行，因为我们的这个预算特别小。那讲到这个会议之间的这些工作呢，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邮寄清单来进行的，主要就是看它主要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就是尽全力参加这个 webinar。
和其他的一些视频类的这种会议，那么呢，我们在这个准备这些会议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是有这和这个部长们有直接的会议，而且在那个时候我跟他们讨论就是最新的技术呢，也就是说在这最新的情况下，互联网的治理。那么我们也跟他们一起啊，复合一下我们将要现在进行的议题，和他们这个过一下。那么我们尤其是一些啊，对于这个啊乌拉圭来讲，对我们比较敏感的问题是什么？那么我们在这上面应该表明什么样的态度？当然，非常我们这个幸运的是，我们不需要有 .wine 和这个 Amazon 和这个 Patagonia 方面的这个分歧的问题。但是我知道将来可能会有这种分歧的情况会发生，我们那时候我们会尽快的能够找到一些这个解决的办法，如果这个事情发生的话。我们呢同时也试图呢有一个这个地区性的这个参与，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各个我们本地区之内来看一下我们共同的感兴趣的问题是什么，尤其是在UNASUR 和 CELAC 这些不同的这种区域性的这个组织，在那个地方我们这个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然后试图达到共识，在这些地区性的国家里面达到这种共识。但是呢，在最重要的时候，任何一个时候，这个内政部长他们人员的变换呢，我的角色就变成了一种翻译，不是说这个语言之间的这个翻译，因为英文不是我的母语，所以我就知道啊，你知道我指的这个所谓翻译是什么意思，所以就对于这个 IGO 这个缩语的保护措施，就像我这样讲是的哈，这是在这个2012年的十月份的这个多伦多的这个公报，他说这个 IGO 的这个作序也他必须应该得到保护。那么在这个任何新的 GTLD 在和其他的新的这 GTLD 这个第一级和等级的之后呢，他应该是他们已经考虑到了这个对于 IGO 缩略与这个 GAC 的这个保护，他那边提出了有关的这个建议。那么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一些这个大家都接受的这种框架以及进行发展的，就是我一开始要跟大家要这个解释的，首先ICANN 是什么， GAC 是什么，那么什么是 IGO 是什么东西呢，这是政府之内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新的 GTLD 什么是新的这是什么，就是 NGPC 这些，这是各种缩语，这个 CPE 它所有的这些这个机构是找的什么呢，就是我这80%都花在给他们解释这个每一个缩语都是讲的什么意思。我们在这个对我们这个部里面呢我不会让他们都不应该不一定会知道所有的缩写是什么，但是我的工作就是让他们所有都了解他们每一个指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每个国家可能这个用的方法不一样，在这个使用这种在这个对待这个问题可能每个国家解决的办法不一样，但是我就现在要跟你们解释一下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立场是什么。谢谢，感谢尼克拉。 所以我现在也愿意参加，就是在我们，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瑞典这个工作是怎么做的，所以我尽量会慢一点的讲，简短一点的讲。所以呢，就像他刚才他说他是一个翻译，我想我也这么说，在这个瑞典我也是这个作为一个欧盟国家，我也等于是做一个翻译的角色。那么呢，因为这个你可以知道，就是我们他们人讲话的时候，他们可能用英语讲，也可能用瑞典语讲，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语言。但是呢，在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国家的政府的机构的人讲话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呢，就是让大家都能听懂，都能了解。所以呢，我是一个这个没有政治主张的一个公众的这个在公众政府中工作的人员。所以那么，我在这个以前做过的事情里面呢，包括这个互联网的治理，这就包括在这个ICANN 内部的不同的 ITU 的政府，就是机构来做这个互联网的治理。那么尤其是在我这个在我们国家呢，我是主要和那个打交道的是我们的外交部，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立场。因为你知道这不是我的全职工作，那么每个人都在我那边，我们国家都有自己的其他的工作呢，所以我在这个目前呢，我在国家也做就是和我们这个互联网相关的一些问题，尤其是经济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这方面呢也包括我的部长在这方面，在这个电子商务啊和这其他的ICT 在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个教育。那么就是做这些这一系列的工作呢，所以你可能有大概有四五十个人在你下面，就是能够听你指挥，是不是？我希望如此。当然了，我是说有这个有帮助，但是我只不过有一个秘书而已。因为我们在他说我们在这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帮助我们的人就多了。当然了，我们有大概我的单位有20个人，但是我们做的工作有些可能是交叉的，所以我们之间都互相帮助。而且呢，有些人呢可能做有些一个特殊的这个 ICT 方面的工作和这个学校的工作，那么我就不用做，所以有这些了。所以呢，就是了解这样的呢，就有一个这个我要做这个 ICON 会开会的时候，我要准备一系列的工作来这边参加的一个会议。所以但是当然呢，就是我希望能够听取专家的意见，在这个不同的我的政府里面其他部门他们的专家的意见，在他们在有关的问题上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他们给我的这个指令是比较松散的，所以呢我因为很多的这个问题呢，它是可能是不是对我们造成了直接的影响，或者是不是很紧迫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觉得有些议题对我们来讲影响相当大，我们应该做出重要的决定。所以呢，就是看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关系有多大，来决定我们就是他们给我的指令应该是怎么样。那么有的时候我可能在会议上就不必发言，因为这个不涉及我们。所以我们就说政府呢到这个时候呢，就是已经相信我们能够在这个，我们尽量会做。因为呢这是一个不是一个非常这个政治性的组织，所以我不会再讲更多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还有一个你都知道我们叫做什么呢，就是在互联网的治理它有一个相关组织。那么在这个在这个瑞典呢，我就是说我们就没有这些这个缩略语。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在各个利益，我们国内的利益相关方把他们结合起来，不光是在行业的呀，还是技术的，还是什么这些，他们也会来参加ICON的会议。所以我们和他们在不同的问题上和他们进行协调，而且是在这个代表了在ICON之中，他们是代表了不同的社群。所以这就是我们大概介绍一下我们那边是怎么做的。感谢，我们有这个时间有限，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个能有机会再能问其他的几个政府代表来跟我们解释。但是目前来讲呢，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时间了，所以我就来大家这个刚才这个所做的这个演讲中，我总结几点。就是其中一个呢，就是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这个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大的国家和小的国家之间他们在变化有什么，他们的这个 啊，优缺点是什么？就像欧拉圭刚才讲的时候，他到在这个到他们的部里面要跟他们解释。那么当然了，你在不并不是说在更大的国家里面，你有机会和这个部长直接交流的这个机会是非常少的，所以。尽管你是这个你那个和政这个部长之间的这个隔的这个层次比较少，所以你可以直接去跟他解释。那么也就是在很多的其他的国家呢，肯定不一样，就是说你从这个最高的政治决策人之间，你中间隔了有多少层，所以你在你作为一个这个政府的这个代表，你怎么能够代表你的正式的和这个足够的代理你的政府呢？那么我们很多在这边的代表，那么他们呢在他自己的政府里面担任其他的很多重要职务，那么如果他们如果就是他们做的这个事情如果只是这个 ICT 或者是和这个电信相关的这些问题呢，这些呢这就已经包括了他们这个工作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议题是非常广泛，所以这些呢不光是这个我们在这个国际电信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题目，他们已经代表了很多其中的工作，而且是在 ICANN 之外的。但是也可以呢，我可以问 Heather 要跟他们说，就在很多情况之下啊，他们不光是在国这个在国际在他们自己的国内也对这个 ICT 的问题负责。所以我知道啊，很多人花了很多的这个时间，他们是代表了政府的这个工作，而且他们自己呢也要在政府要做其他的工作。我知道很多人在这边点头，知道他们回在政府要做的工作，所以在这些情况下，这也是他们限制了他们在这边的时间。所以就是在很多的这个 ICANN 的不同的社群呢啊，这些他们做那边的这个活动，就是在我们这一部分，比方是在域名这个工业呢行业，或者是在这个政府各部门。那么对于 GAC 来讲呢，我们只是这其中的一小部分。你们那个时候当时当那边讨就和这个 chair 这个主席讨论的时候，你就是说这有很多的这个他就是说这个他的主要的这个工作在这里做的，实际上呢是他的一个爱好而已，而不是他只是在工作。那么在这很多时候，在很多的国家呢，就是和其他的这个部长和这其他的高官之间进行协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各个层次之间的协调都是因为刚才讲到的时候，在很多时候呢因为他们所做的活动就是在 ICANN 你可以看到的时候呢，它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因为我现在GAC 他们就在家里面做的事情，在他们自己这个市政府里面做的事情呢他要做更多的有关他们政府相关方各利益相关方在这个怎么能够得到代表。那么我现在要跟这边就是说在讲到冰山的另一角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些来参加 ICANN 会议的这些代表，那他们在这个会议之间他们怎么来准备有关的这个议题呢？尤其是参加有关的工作小组呢，请你来介绍一下吧，们呢。是的，我可以非常很快的这个介绍一下，在我在进幻灯片之前，让我再跟大家这个社区讲一下我们在这边怎么发展这些情况。那么听上去我好像我会是变成一个老太太了，因为我们呢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当过这个 ICANN 这个会议的这个东道主。在那个时候我在那边要求我的上司来参加这边来参加，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虽然是东道主，但是我们不是GAC 的成员。那么我当时跟我的说，他们说不能够来参加，因为他们当时这个会是关起门来开的，我们连门都开进不去。所以我们想你可以我跟他讲这个情况，就可以向着你们来现在来介绍我们这事情在这么多年是怎么发展出来的。而且呢我的这些同事呢就像我的这个其他的同事一样，我也有做其他的工作。我是在 CCTLD 的这个工作，我在埃及，还有这个在这个互联网交换的点和这些货的。而且我们对于这个 ISP 的这个架构方面和这个宽频方面这些的工作，我都是在埃及在做这些的。那么我们看一下下面我们的这个幻灯片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一般的在 GAC 做的这讨论。那么就是说在整个 iGAC 的全部成员国都可以参加，因为我们会那边给他们可以做不管是面对面的会谈，还是在电话会议，还是用这个电邮的形式。但是有的时候呢有一个社区可能会停出来再把做这个有关的议题提出他们的关心的问题。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是大家从各个地区来的，那我们大家的环境，来自的环境各自不同，我们有很多新老成员，老成员那么有些成员对特殊的性一些议题有兴趣，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员呢，他们就是在这个互联网还他们的国家互联网还不是很发达，所以对于有些议题来讲，不是所有人都有同样的兴趣，所以在最后的呢，对于这个主席来讲，他怎么样能够让每个人中间达到重视，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问题。那么我们有很多这个不同的这个工作小组呢，来把这个他们的做出不同的努力，有不同的重点，然后我们在这个盖克这边对每一个议题进行演示。那我们如果来看到下一个幻灯片呢，你就可以看到这有三个主要的这种工作小组。那么首先是有这个 GAC 工作小组，这些都是内部的这些工作小组，他们呢这些是自己在里面内部工作的，他和这个在 GAC 之外的成员国他们是不对他们开放的。那么第二个我们还有联合工作小组呢，这个呢是在就不同的在 ICANN 的不同社群之间的相互交集，那么还有这个 GAC 成员在这些复合式这个团队里面的工作，目前没有。
能不能到下一张幻灯片去？就是来处理特定事务的那个组织呢？那我们的这个 GAC 呢，我们是自愿参加工作组，一般来讲呢是由这个主题来进行协调的，比如说能力培养的工作组啊，或者新的 GTLD 这个 GAC 的建议啊，或者是未来的 GTLD 的这个轮次审查，或者说是这个 GAC 工作方法的工作组。那我们现在创建了一个最新的这么工作组，也就是政府的这个参与策略。我们还有联合工作组。那这是这个组织的交互的这么一个组织。它是由这个那是由这个不同的选区的成员组成的。比如说那这个解析工作组，然后还有 BGRI 这个工作组，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工作组的架构，还有 CCNSO 这个工作组，还有这个 ATRT 的审查小组，还有 GNSO， 还有这个 GAC 的建议组。那他是负责这个GAC 的早期干预。所以呢，那所有的这些组织，他们都是共同的一起交互这个运作。那所有这些工作组他们是怎么来进行参与工作呢？有的时候有这种独立的这种分开的这种邮寄清单，他们必须要把他们的简要报告给 GAC， 让 GAC 了解他们的工作是怎么发展的，并且呢看 GAC 是不是有什么反馈意见，然后呢那他再提交他们的提议，然后看这个 GAC 有没有反馈意见，然后才能决定是否能够进行。就是如果没有 GAC 的最终的这个批准的话，没有任何的成员或者任何的流程可以进行。 那这个就是我所卷入的这个建议组织，也就是 GNSO 建议组织。我是想给大家举个例子，关于这个盖克早期的干预的事情，比如那个 GNSO 的主席，那他呢，一般来讲呢，他是这两方的都是这个平等的这个成员。比如说 ETRT2 的这个建议呢，那这个工作组，每个星期呢进行这个电话会议，然后呢，就是他们所有的这个建议咨询团队进行这个会议，然后呢，从所收到的意见。就是所有的选区都能够被通知到，并且呢都同意，使得能够开绿灯可以进行下一步。我们是在新加坡以及在伦敦都是非正式的这种碰头会，那我认为呢，这种方式呢是使得这个 GAC 的成员能够这个跟 GNSO 同事碰头的最好的方式。那我就停在这儿吧。感谢曼娜。刚才那个幻灯片上显示了，就是每一个呢，每一位他们都是进一步的讨论的这个重要的分子。就像我说的，关于这个工作方式的多元化呢，有这种正式的流程和正式的团队。那在GAC里面，一个是准备的这种挑战，尤其是如何进行这个组建在GAC里面的那些子团队来进行讨论，让他能够真正的工作。那关于这个GAC和其他的选区他们之间的这个互动是怎么样，那我已经讲到了这个参与呢有两个问题，比如是 GAC 和 CCNSO， 那这个 IDN 的那个 CCTLD 的这个建议呢，这个介绍呢，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它不光是限于这个 GAC 和这个 CCTLD， 但是它也是我们这个社区里面是一个开放性的这个问题，但是是联合的这么一个努力。同时呢，这个 CCNSO 这个 GAC 的公解析的这个架构呢，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是涉及到 NCTA 的这个转移，而且我认为这也是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工作。因为呢，我们现在在这个 GAC 成员是不是能够参与进来这个 PDP 的过程，现在有一个这种辩论。那么如果有工作组的话呢，他们之间有这种互动的话，那也是很完美的这种互动。但是这个 GNSO 的 PDP 它目前有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这并不是一个互动的一个好的机制，尤其是对于 GAC 成员来讲。所以但是现在我很高兴看到他们之间已经工作来如何改进这个 PDP。所以就像我说的，这是按时发生，这是一个这个流程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因为很多的事情呢，如果让这个GAC能够按时做一个事情的话呢，一定要是董事会他们有这个能力能够参与到早期的这种架构中来。所以呢，作为这个GAC副主席，以为这个董事会成员呢，那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已经看到，因为对于GAC来讲非常的困难， 这个整个过程，这个 PDP 的发展过程中呢，这个 GAC 好像是永远是都是特别晚的时候才加入进来，那这个时候向董事会提出建议的话就晚了，所以这个呢，这个工作组是非常重要的。Manuel， 您来。那您说的很好，我们在早期的干预这方面呢，我们是得到了非常积极肯定的结果。同时呢，我们也用了不同的工作方式。那我的这个同事们，他们也可以确认，就是我们在这个工作组，那个 GNSO 他的工作，根据这个流程，以及这个工作的这个被创建呀，以及这个工作流程怎么样，他们需要特权。那这是另外一轮的讨论了。但是我是想提到，那这个公告呢，它是提出这个咨询意见。我们有一些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呢，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工具，尤其是那个 GTLD 的新的 GTLD 的发展和它的原则发展的时候呢，可能有些人认为他们很后悔没有在这个工作的架构中能够积极的参与。但是呢，也是值得讨论的。现在由 Heather 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 GAC 的公报的事情，它是如何被使用，并且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呢，就过去的这个公报都是怎么出笼的。我们现在讲公报的事，那你在想这个 GAC 建议的时候还是很有意义的，很多时候都想知道 GAC 的建议是什么，尤其是像董事会的这种设置下提出建议。那么我们在交涉的过程中呢，或者是变成书面文件，那也许就不是 GAC 的咨询，GAC 的建议，因为你讲到了这主要渠道。这个 GAC 呢，它进行建议呢是用公报的形式，这是真的。我知道这个努力它是有所发展，我们这个公报它如何被创建。有的时候呢，这种高层的原则如何运转到那个地步，你刚才也讲到了什么这个国家代码呀、GTLD 呀等等。那么我们在 GAC 里面的人呢，从这个高层来这个角度来查看问题，大家都觉得很舒服，因为他们在自己国家都是涉及到这些工作的。所以呢，这也是这个GAC 里面的成员就是自然而然就想往这个方向走。那么在向董事会提出意见的时候，他们最起码应该能够把它解析出来，而且呢做出应该做出的行动。有的时候这是一个挑战，尤其是想得到这个GAC 需要的结果的时候。那最近几年，GAC 和关于这个新的 GTLD， GAC 和董事会进行这个意见咨询、意见交换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出现的担忧就是，那我们 GAC 所提供的这个咨询意见没有被吸收，所以呢，我们也就进行了这个流程，就是和这个董事会开始进行这个协商的这么一个流程，所以也就出现了记分卡。 那这个积分卡就是 GAC 呢在内容上是同意的，我们有共识。那等于董事会也就知道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是 GAC 的一个这个立场。那当然了，这个公报有的时候它的这个创建呢，你看到这个 GAC 和董事会的他们的反应，这个董事会说也许我们对你积分卡的所有的东西我并不是全都支持，但是呢我也知道我也知道你们想要什么，我也明白了。所以那你就知道从这个提交这个高层的这个原则建议呢，你知道了某些具体的实施的细节，对我们来讲都是很相关的。所以难道在 GAC 里面它可能有这种多元化，尤其是在时间段上面，所以经常是来来回回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在这种状态下呢，也是很有挑战性的，就像您提到的一样，因为我们的社区很大，我们就这个任务进行协商以及伴随所出现的其他的问题，而且在 ICANN 里面有很多的工作正在进行呢，对于 GAC 来讲都有很大的兴趣，这都要花很多的时间才能达到共识。那么如果真的是高层的话，那就很容易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你一旦涉及到这个具体细节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讲就有点困难了。
所以我们这一个星期就在一直在讨论这个公报，在最后把它最后的做出最后的结稿来，然后呢大家都同意它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而且呢我们把这个公报提交给董事会，而且呢我们这个公报要这个强调我们大家的共识。我们在这现在就可以停下来让大家来问问题。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表达，这个关于这个给出几个不同的这个例子来看出我们在中间做的不同这个议题和这个经验是什么。那么刚才你讲到的时候，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计分牌，你现在这个计分牌呢，现在看起来就是从董事会来讲和是从我们这边呢，就是在从布鲁塞尔的时候就开始做了这一项我们计分牌的这样子的工作，但是非常非常非常有用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架构，然后和这个双方之间进行这个交流，而且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双方的他们各自进行到了什么状态，所以呢就是因为不同的这个信息呢，你在这边放进来之后呢，这可能就可以追踪在每一个问题我们在讨论中进行到了哪一部分。那么我们现在要跟大家强调的呢，尽管 ICANN 已经有54的会议了，它现在还在发展它的有关的这个工具，来进一步的促进各个成员国之间的交流。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多这个非常传统的一些这个工具，在这就是各个行业之间怎么样进行这个谈判，政府之间的谈判。但是在这种多利益相关方的这种新的模式之下呢，这就要求我们在这个完全使用的不同的模式，在各方之间进行这个协商和谈判。就像我们讲到的计分牌以及和其他的这个不同的元素在里面，不同的因素，他们在这个最后给我们提供的什么样的帮助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所以我们首先要理解，在目前这种这个会议上面，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要讲清楚的就是，没有一个是有一个现在就有一个已经大家都同意了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方式，就是在这个新的这个多么利益相关方向的情况下怎么进行交流。但是我们现在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政策，还有很多的系统，还有很多的工具正在发展过程之中。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这种处理方式呢，它现在有很多发展中的其他的这个因素还在发展，尤其是在这个政策发展之中，而且和这个对于这个公报的构造之中，这个计分牌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现在还要讲到的就是这个双方之间的这各 各方之间的协调是怎么进行的，而且在高阶段之间他们就在讨论紧密性等。因为我们可以讲到就是在这个高阶层它的原则应该是什么，它的架构应该是什么。那么我们现在有非常特殊的这个议题，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之中呢，在尤其是在新的 GDLD 的这个新的中的这个，举一个例子就是这样做的。那么如果你可以看到从历史性的这个文件或者是情况来看呢，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Stephen， 非常感谢我是呢，那么我呢是在，我是一个这个，在我这个意大利政府之间，我是那边的研究者，也是一个向我的政府的提供的咨询的高级这个政策咨询师。那么我是在这个1999年的时候参加的这个 GAC 成员，那是在当时是在柏林，所以在您呢是已经是上一个世纪了。所以我现在呢我跟大家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经历那么我就跟你讲这个公报，对于我来讲呢，就是他对于这个在所有这个一个星期之间概括讨论的所有的问题，都是把主要的情况反映在这个公报的。那么现在呢，他最后也就是说会做出来对很多问题的结论。那么我现在呢，也就是提出了一个有关的这个这个过程是怎么进行的话呢，怎么能够把公报做出来？我现在举一些例子。然后呢，在这个例子，咱们做出讨论这个例子之后，最后就做出了最后的结论。当然了，这个现在这个GAC 的工作比较困难，因为你必须要非常这个灵活，而且你要善于倾听各种不同特区所来的各种不同的意见，和我们不同的成员呢，他们在这个不同的国家等等，他们所代表的共同的不同的利益。那么我现在呢，给大家举出几个例子来。就说在比如说这个的国家与民和这个在这个和盖，那么也就是说从各个国家的这个登这个注册这方面的域名，那么盖克呢，他呢接受了一个两个不同的这个版本，就是说从这个也就是说在这个在这个授权的时候呢，和这个营运的时候，就是这些国家域名的时候呢，这是最高的这个等级域名。那第一个呢，是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发展出来的，这是很长时间之前的事情。而且呢，我这边要说的实际一点呢，就是在这个国家号码在那个时候呢，是因为这个数字和他们呢是直接的，就是完全是由政府机构直接控制的。而且呢，其他呢是就完全这个独立的。那然后那边有一个像类似于这种原则，当时大家建立起来的。所以呢，我们当时这个政策制定出来的，不为那些独立的那些注册局所接受。所以呢，我们现在那个时候就大家在考虑呢，是不是能够大家能够建立一个这样一个国家名域名呢，应该是从所有各国政府这边来。那么现在这个原则呢，这不是和我们所有的社区讨论之后多出来的，我们当时只和呢，就是这个。只是和这个域名支持组织的这个他们的听他们的意见来的。那么也就是呢，到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要重新有这个需要要重新写这个原则了。这是在2005年的时候，因为那么这个不光是从这个注册商和是这个注册局来讲呢，他们没有遵守我们当时以前写的这个原则。而且呢，他也不具备这个能够对他们进行规范的这样的条件，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我们就进入了这样的，大家就觉得都是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应该把这个 GAC 呢，应该在这边在这个其他的社群之间应该有更多的多很多的这样的互动。所以呢，我们现在再举两个例子呢，就是他这些呢不是在这个公报里体现出来的，但是我只要举例一下，就像在这个尼日利亚这个案子，这个尼日利亚呢，他就是他说是这个他到这边呢，
所以呢，他西方要重新授权，因为呢，他们这个当时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因为他两个这个不同的这个部门呢，他们呢。他就要求要重新两个部门要求重新授权，那么就现在ICANN就说呢，他们是我们的这个尼日利亚的这些同事，所以呢首先你要是要选择谁是应该要我们需要去做的，去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只是说就是你能够和他们确认，就是说到底就是非常重要的是看怎么样把这个 ICANN 的这个原则跟他们那边解释出来，因为 ICANN 在那个时候已经要跟他们这个重新授权的这个在也就是说将来的这个注册人呢，他就是应该得到重新的授权，他应该能够把他们的这个服务呢提供给当地的不同的社群，这是呢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对那些感兴趣的社群，所以这只是一个案子。那么这是就是说我们来这边讲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国家代码，我们这边就停在这里好了。那么现在呢另外一个案子呢，就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案子呢，就是我就不想要这边讲为什么这个事情是当时怎么发生的，是以什么样的情况发生的，但是这是在2007年的话呢，在这个经过了很长的讨论之后呢，那么这个时间花生花了很多的时间，就是大家就迷失在这个 dot one 和 dot vein 这个的讨论里面了，因为那个是很长的时间，在那个 GAC 时候呢，最后就说在对于这样子一个新的这个注册人来讲呢，他们是始于这种赞助商的形式的这种来进行这个注册的话呢，我们在2004年要求他们做的，但是那边没有支持，因为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他有一部分的国家呢，他们就是非常这个坚决的要反对，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董事会就否决了对于这个域名的这个把它这个进入使用，所以呢这个申请人又回到了这个董事会。那么对我们来讲呢更有趣的是什么呢，那个时候当时董事会要求了 GAC 的这个意见，那么 GAC 呢就是把我们以前的这个意见重新又跟大家重复了一遍，因为我们没有变化我们的意见，但是呢这个董事会呢就试图要问这个 GAC 呢提供一例就是说到底是谁在这个上面反对这个意见的人，他把他这个国家把要把这个的目录给提供他们对于这个这个立场是持反对意见的这些人，那么也同时呢也要提供一下呢，就是到底呢这个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他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决定。所以还有一点呢，所以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当时这样有这样一个事实，这个 GAC 我们的代表呢，他经常是他们是这个通过这个各个国家不同的这个外交部门或者是部委来进，然后向这个给 ICANN 他们写信，所以这是朝上走了，这个途径朝上走，有一个国家的，然后他就直接和这个 ICANN 的这个直接和这个 ICANN 的这个最高领导去交流，而没有和通过这个 GAC 这个渠道。所以这个 GAC 非常要了解，就是他应该做不光各个国家政府，他们各个有相关的部委，应该我们和他保持密切的联系。因为在这个时候呢，还有。因为他还有这个外部的这些渠道，我因为不是说所有政府之间的讨论都是在 GAC 这个我们这个里面发生的，那么在尤其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呢，有一些敏感的话题也的确是这样，这些高阶层政府代表在这边的会见呢是非常有趣的，因为你看而且呢非常有趣的是要问他们这种类型的这个会议呢。高阶层会议它是不是还是属于 GAC 的会议呢，还是就是不属于了，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关的这个 这个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因为这个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我们让我来讲再讲一件事吧，就是有关新的 GTLD 这个公报里面的一句话，但是在这个2000年的三月份讲的，他就是说呢，就是有关这个新的这个追加的其他的这个 GTLD 的名字呢，它是根据在这个要把这个域名是不是在名字的这个空间继续空间继续扩展的时候，那么加的新的 GTLD 呢，它应该是做的时候是通过完全的而且是得到大家的共识的基础上，新的 GTLD 呢它也应该是有更这个普遍的，而且呢是一个公开的，它应该是在这些因素是被应该被完全充分考虑了之后，因为它呢不光是在表现出来这个新的 GTLD 呢，它会保它的这个保护呢，它不是从这个不是从这里来的，而是呢是在这个我们 ICANN 的这个章程之中，当时它这一开始 ICANN 在成立的时候的章程，这就是我们最后考虑的这个因素。所以也是关于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讲到这个计分牌的概念呢，我就像刚才讲到的一样，这个计分卡它是我可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发明，但是它包括的这个什么样子的这个对话呢，就是在盖克之间和这个董事会之间。然后呢
但是有一个风险呢，就是在这种对话中我们对您的考虑我们同意，然后我们会跟进，可是呢那在决定的做出的时候我们没有在那里。那对于对话来讲，那个意思就是我明白您说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考虑的事情。感谢 Stefano。有很多的这个事情您都提出来了，但是我只是这个最后一点我跟您说一下，就是讲到了积分卡的事。这个积分卡呢，它在这个进展以及工具方面都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呢在这个社区里呢，这个对话有的时候成为了完全就是GAC本身的一个对话了，这样呢也就把这个在 ICANN 里面的这个责任和角色整个都给改变了。那就像我所说的，我们对此呢正在进行创新一个这个机制。这个 ICANN 呢，它是从这个突尼斯的这个突尼斯日程那个 WISIS 那儿过来，它就是它在这个方面呢，它为什么有这种地位呢？就是因为它是全球的唯一一个机构来做出这种决定，而且呢制定政策，它是基于所有的资源的管理来做出的。那你知道他的这个决定的做出他的实施呢，都是要这样去做，因为他做出建议，他的实施也是根据建议，所以呢那他是根据这个社区的建议以及这个国际上面的这些组织，这并不是他的这种好像出于具体的政策的制定然后进行干预。所以呢关于这个 ICANN 的它的问责制和它的这个职能方面呢，它的这个干预我知道呢是根据它的在它这个组织的内部进行。我希望这个让您已经了解了 GAC 的稍微有个印象它是怎么回事，以及它的这个各个国家的代表对他们的这个兴趣呢也有所了解。那我现在让这个ICANN 的工作人员 Notlin， 他是来提供 ICANN 的这个支持工作以及他们所使用的工具方面向我们报告，然后那之后呢就会让大家 来发言。奥洛夫您来。早上好，我是盖克这个盖克关系的这个高级官员。那关于这个支持资源，一个是人，一个是工具。对盖克提供的支持都是可以设想的。有两个组织，一个是独立的盖克的秘书处，我强调一下它是独立的，因为它是对于艾克来讲它是独立的，是由盖克来选举的，而且呢是由盖克成员组成。那这个 ACIG 呢，它不是 ICAN 的缩略语。它是这个澳大利亚持续改进组织，并且呢它是全职的这种支持工作。Michelle 他是一个跟踪员。Michelle 你站起来，这样他们知道你是谁。那从这个 ICAN 这边呢，我们也是提供支持，关于政策支持团队。那是这个 Julia Shepherd Rowland， 她坐在那个最后边，你们大家转过头去。 Julia 她很高，站起来。而且我们有一个通用的这个联络地址，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您一定要记住。如果您没有这个 icon.gac@gac.icon.org， 那下张幻灯片讲到是什么样的工具？那当然也是我们有传统的，比如说这个邮寄清单，或者是那个电话会议，也这个 webinar 就是用这种方式，因为我们可以在这个 ICAN 工作人员那里获取任何关于这个不同的主题的这个专家意见。那它的这个互联网也不是那么难的记录，不是那么难的记住，有这个公共会议啊，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公共会议，然后还有就是公报。那从一开始你就知道了，那这个公报它也就是你的这个盖克所提出的建议。就像 Stefano 讲到的，那这个它是与这个董事会之间的这个链接，所以不管你对哪一个这个子项目感兴趣的话，我们都涵盖了。而且我们还有专门针对这个会员的这么一部分，比如说工作组啊，这个盖克工作组啊，我们不光是有这方面的信息，而且我们还有翻译。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进行翻译，只是选择性的文件进行翻译。我们来决定应该把什么文件翻成什么语言。我们现在是六个这个联合国语言，再加上葡萄牙语。同时，我们的口译的服务也是这样，我们所有的盖克会议上都提供。您也可以看到是在您的右边，也就是我的左边，这个联合国的六种语言加上葡萄牙语， 所以这样您也可以享受这个语言不同的语言的服务。我们同时提供这个差旅支持。就是那些符合资格的国家，我们向他们提供支持，比如那个什么小的岛屿啊，那当然是符合资格了。我们可以提供财政方面的这个支持。那好，那在资源方面我就说完了。Petron， 您接回来。谢谢 Olaf。我非常的激动，因为我们竟然就在这个日程定下的时间，我们竟然就说完了，非常感谢。那这个房间大家还有别的什么问题或者说建议？否则的话，我觉得未来十分钟咱们真的不会有什么问题。那 KEK 成员还有什么额外意见要提吗？您想现在干预的呀，或者补充的？我们也就十分钟，您请。哦，有没有一个移动话筒啊？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呀？或者是关于这个 GAIC 的职能以及他的角色和他的义务？那您现在已经都完全了解了，没有任何的疑问了。那这个会对我们的问责制的讨论会非常有所帮助。早上好，早上好，我用法语发言，我是玛格丽。啊，那我是 Senegal 的这个规律董事会的成员，我知道这个。塞内加尔，我是代表他们第一次来参加 ICAN 的会议。我有一个问题要问，我们知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国家不是成员国呀？你们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如何？我知道有些国家在这儿，有些国家不在。你有没有问你自己，为什么有些国家没有过来呀？为什么有的国家不参与？比如说那些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来强调这一点。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 IANA 管理权的移交的事情。我觉得那些国家他们也应该听到这件事情，所以呢，那你参与进来的话，对所有的人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就像我早先讲到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对所有的国家来讲都是如此。我们知道，现在呢，这个宽带已经渗透到很多的国家方方面面，那这个互联网呢也会触及到很多的城市的角落，那当然就涉及到了这个互联网的安全的事情，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有这种可能性，使得我们能够去向这些人去这些人群去提供他们根据，或者吸引他们来参与，因为这确实是影响到 DNS 的安全性。我很高兴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参与这个会议。我们没有这种官方的这个成语，因为我没有拿到签证，他们没有拿到，所以我知道 那个很多国家的高层，可能他们的意见我们听不到，我还有其他的问题，但是我并不是塞内加尔的这个国家的代表，非常感谢你们能够进行下一步。我是希望您能够来评估，就是我讲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的国家参加，有的国家不参加。那是不是也应该讲到这个签证的事情？有的时候这也是挺重要的一个事情。哦，那就是我做那个实习的时候，其实我还有一个这个秘书，也就那么几天的事儿。然后我问了一下这个签证的事情。然后有这个50到60个国家呢，在这清单上，它的如果它是这个发展中国家，或者是根本就没发展的国家，或者是呢，或者是也有一些其他的国家，他们不是这个成员。那从我们这个英国这边，我们是一直很努力的来那些不是成员国的那些国家呢，我们是吸引他们，然后来询问那些部长。或者说是那个行政事务的那些机构，然后呢，结果他对我们 ICAN 也不是很了解，他们很多时候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很习惯这种联合国的这种运作方式了。那你这个联合国开会的时候，他们那儿都有代表，所以他对于我们这边会议的这种流程，他们不是很了解，对我们的局势也不了解。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是应该习惯起来如何进行参与。
这并不是说这个其他的这个人们呢，他们是就是非 GAC 成员的这个国家，他们在这个 ICAN 这个社区他们不活跃，他们呢就是只是和政府没有关系，他们其他的行业和其他的技术还是和这个 ICAN 有很多的联系的。那么所以他们这情况又和这个我们的情况又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有很多外联工作需要做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把一些不同的这个方式，我们应该试图来能够争取他们的参与，然后希望呢他们到这边来也不断的来扩展之后有更多的成员在这边参加，我们能够改善。那么我们现在还在这个做出一个计划，看怎么样做更多的外联计划来吸引更多的成联国。Heather， 您还有讲吗？我是感谢，我当然是非常同意刚才安主哥来在讲的，就是对于 GAC 的这个了解，那么是有挑战性的，就是和那些其他的国家来这个解释这些这个 GAC 是什么，为什么对他们来讲是重要的和相关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已经这个做这个作为 GAC 成员国的这些代表，能够他们作为这个利用他们的这个经历和经验，能和其他的国家来解释 GAC 是什么东西。所以呢，也有很多人做的更多的努力，就是在来包括来。比方说支持或者是提供信息在这个外联方面，那么就是在因为呢这个 GAC 在这个 GAC 里面的特殊的决策，尤其是在新的 GTLD 的这个项目里面，而且是有关一些这个有冲突性的问题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新的这个成员和这个观察员呢，他们能够参加了我们的变成了我们的这个 GAC 的成员国。所以我们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因为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成员国的增长，数量的增长和我们这边参与的这个情况，现在还是不是完全成比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政府呢，它现在有更多的参与。那么现在有一些这个你可以看到对于这些政府他们有这个特殊的一些关注，因为你可以看到在现在呢，这 GAC 这边是成为了一个这样场所的，让这些国家他们到这边能够参加讨论，而且呢从 GTLD 的这个扩展这一方面来讲呢，有很多人他们都对这个保护措施表示了担忧，因为什么？因为他正有些这个域名的这个名字的这些冲突的问题，所以呢因为对于这个
新的成员来讲，我们呢也创造一些这个机会，然后呢给这个把这个对这个解释和这个语言的帮助和以这个差旅费的帮助这方面来，我们来鼓励这些发展中国家来这边参加我们 GAC 的这些职能活动。这就是我们目前为止非常清楚的事，就是我们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就像我讲到的时候，我们看上去呢就是能够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和 ICON 更紧密的协和更紧密的结合，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这个帮助，而且我们那个资源在我们这边可以使用什么样子的资源来帮助新的成员非常感谢 Heather。 我现在就再讲一下呢就是说从这个外联情况的角度来看，由这个让我Olive 你来解释一下好不好，从ICON的角度。没错，我就是正想说这个呢，因为嘛现在有一个相当的这个努力呢，他们这个努力叫做什么呢，叫做全球相关利益方参与推广组织。他们的这个最高的目的呢，就是说不光是推动政府成为成员国，而是呢就是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各个社群对于 ICON 的这个参与。所以我们现在看上去它的叫做组织叫做 DSE， 它是我们这个ICON 的全球相关利益方的参与推广小组。我们还有一个 GES 呢，它这个什么呢，这是 GAC 成员他们对他们的这个参与的这个支持的组织。那么这个目前呢像我刚才讲到的一样，他们呢也是把他们的这个重点是放在呢就是 GAC 的这一方面。所以呢这就是说在 GAC 这个缩写的话，他也是会把 GSE 和这个其他的这个字母可它分出来。那么可以现在你就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情况是一个给大家解释缩语，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成果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就呢在觉得有这个差旅费和这个翻译的这个方面的服务都是更重要的，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非常感谢。所以呢就是你刚才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一些看看有没有进行这个外联的其他的一些机会。 Nigel 和这个 Mac 从这个英国来的，他们在这方面都有相当的经验。那么我现在呢还有机会还有问最后回答最后一个问题，请你我们就要结会了，所以你最后一个很快的这个回答最后一个问题。那么我现在是从这个英国这边派来的，我是 Nigel， 是参加这个 GAC 的成员。我现在不会给大家讲这个缩语，而是说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目标，就是在我们这个 GAC 里面怎么能够外联，有更多的政府参加我们的这个会议和讨论我们的问题。那么尤其是在这个我们在 GAC 内部之间呢，我们是非常高兴的话，就是有这么多高阶层的这些人来参与。那么同时呢，我就是说作为一个政府雇员来讲，我就是觉得能够把这些政府的这个高层人员都能够牵扯到我们这样的会议中来是非常好的。因为几年之前我们就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但是过去几年呢都是我们就是努力不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的成果。因为现在这个政府呢，他们对这个更重视，尤其是在就和我们这个政府相关的这样子的 GAC 这样一个场合里面进行交换。感谢Nigel， 我们现在这个 GAC 现在要做的这个呢，是不光是通过国际组织之间进行外联。那么我也知道在这个尤其是在欧洲呢，我们在这边呢很多人他们是个人来参加这个 GAC 的人呢，他们也是代表的是国际组织，包括一些小的国家在这边参与。Mark 和 Manel 呢，然后我们再最后问一个问题就该结束了。非常感谢 Bachel。Nigel 提到了刚才是这个高阶层的这个政府会见。那么我们非常高兴能在这边呢，这个星期一的话能够在这边召集大家开会。这是这个高阶层政府开会，这是第二次了。那么我就想每两年会开一次这样的。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政府，尤其是现在没有参加的政府，我们能把他们建设进来。
就像我们这个，就像庄开斯说的，这个今天这次会议是由英国的这个部长来这边作为中道主主持的。那么将来的这个所有的政府都应该是我们作为外联的对象之一，所有的国家的政府。那么我们呢？对于这个，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把各个国家在伦敦的使馆把那个都包括进来，能够让他们参与到这个 GAC 所以这个一般的工作，让他们了解我们有我们这个ICAN的重要性。那么我们这个结果呢，就是在两届的这个他们就有在这个星期一的时候就有两个这个国家的内阁会议参加了这个我们的准备参加我们下午会议，所以我们觉得呢，对于这些人能够参加我们的GAC的有关的会议，就是一个进步。那么我们再讲的就是刚才你讲到的第二点，我再说的一下呢，就是有关这个能够增加这个大家对于这个从这个其他的政府对于GAC的这个允诺的增加提高。那么这方面呢，这个政府首先它能够有这个资源能够来参加这边来，而且呢能够在这边有更扮演更活跃的这个他们政府的角色和参与这些讨论，这也是我们这边提出来的对于政府外联的一个另外一个目标。对于这个些部长和那些高级官员呢，他们就可以有更好的了解 ICAN 到底是什么，这个 GAC 的角色是什么，尤其是在如何能够活跃的参加这个 ICAC 的活动。非常感谢，我们现在已经这个时间超了。那如果我们下面一个问题可以背上来呢，那么也就是说我可以看到给大家讲，你们如果是愿意回馈的话，我们把这个你想回馈的材料提供在上面。 Manal 你来我讲一下，等一下最后的一个问题好不好。那么我就非常感谢呢，我就是说让大家有这个认知的问题呢，而且呢就是你们有什么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希望能够在我们在这个 GAC 的这个会议上进行讨论的，尤其是在从发展中国家过来的，比方说 Who is 这个议题。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参与会的这个连续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知道呢那么有这个30个人可以在这边呢得到的这个差旅费能够过来，但是你不能是每次呢就是都是用同样的给同样的三个人补助叫他们过来，所以这个连续性的问题是成为一个问题。那么就是在所有的这个不光是只是说成员人他们的数字，而且你要看到这些人是不是在以连续的这个形式在这边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对，这当然这是其中一部分，也就是说从这个参与来讲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战略，他不是说把这些人的真实际上带到这些会议上来。你是不是苏珊你要做一话呢？那没有 OK， 他不是说我们只是让这边人过来这个在实地来参加会议，而是呢我们应该有一个长期性的这个讨论，而且呢像这些组织进行外联的，然后呢跟他们说，比方说是在这个英联邦啊或者是其他的这样子不同的有这样的渠道，通过这些去联系不同的国家，包括是加勒比国家，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个国家地区性的组织，那么你可以他们通过这些组织来做工作呢，能够包括我们这些国家的人呢能够来到这边来参加，或者是呢不是说不一定是要参加这个他们我们这里的会议，而是可以呢和他们那个参与国来参加过GAC会议的人那边去了解情况。那么苏珊你要想讲话吗？感谢，我只要讲的是我已经知道这个可能讲的太拖堂了。那么首先要跟大家就是向大家强调使用这个回馈的渠道来现在呢就是从向我们这个GAC提供我们的回应。比方说就从我自己来讲呢，我希望呢就是我也是用同样的工具要向你们提出我的反馈意见。我是非常希望就是和不是GAC的人呢有更多的这个联系，有更多的了解，对到了解他们的观点是什么，你们有对这个我们和你们进行交流之间你们可能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条件，你们觉得是更好能够和你们联系呢？那么也我觉得非常好，在这边我就是要特地要强调，就是鼓励大家给我们回馈。好，最后一个问题
我呢，我是 Susan， 我叫我是 Ken， 我是这个一个这个咨询公司是在伦敦的。那么我想来了，我想要了解一下你们刚才讲的这个盖克的这个问责方面是使用的什么样的机制？因为是在不同各个国家来讲，你可以看到他们是不是情况是不一样的。但是在盖克，你的体制是机制是什么样的呢？请解释，谢谢。首先是你要问的是，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不同，就是说从一个国家的这个公众利益和一个全世界各国的公众利益之间有什么区别？就像你刚才讲到，你非常了解这种问题呢，我在这个是在这个二十秒钟之内解释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会给你解释，我会给你建议呢，就是在下一次这个会议呢。就是我们下面的一个会议的话，就是你可以在这边就是在洛杉矶的时候，我们再开会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提出这个问题。这两个问题现在这边呢，我给大家问的两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是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工作计划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下一个工作计划我们就应该把这些包括在里面，你的建议会包括在里面的。是的，我是要非常短的提一下，因为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进行非常长的这个谈话。那么我现在大家呢至少是一个简短的回答呢，就是能够让大家在这个各国之间对这个主要的问题的主要性质能够达成共识。不光是就是说只是对瑞典来讲他们是不是特殊的一个问题呢？那么我们这方面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听取意见，做出我们的经历，但是我们可能在争论的最后还是不能成功。这就是说，如果是除非是在这边这个问题大家有共识，这就是我的回答。所以我不要再拖了更长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希望这个大家，我再能不能再举一下手？如果你不是从盖克成员国过来，请你举手。哦，好像看上去这比现在非成员国参加的比我们刚才开始会开始的时候还更多了。所以我们觉得因为这个看起来大家是有兴趣，所以我们在洛杉矶还会找这样子的会议的话，那么我们还会做这种公开的这种会议。所以你有任何的想法呢？我们怎么能够改善？那么或者是我们应该接着做什么？我们什么东西不应该做？或者我们还应该做新的什么东西？请你和我们的这边的秘书处向我们这边反馈，我会非常感谢的，感谢大家。